啊，整个世界啊，你们如果方便了，可以把摄像头打开啊。整个世界前四诫是讲到神的百姓与神的关系，后六诫讲到与人的关系。我之前在神的律法的这个体系当中跟你们讲过，礼律就是对前四诫的解释，民事律是对后六诫的解释。但是在你读神的诫命的时候，或者说在你去理解上帝的十诫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诫命，它是独立的、区隔开来的，不是这样子的。不要仅仅看到这些诫命内容上的不同，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些诫命内容上的关联，甚至于要去默想这些诫命安排的次序。十诫现在是神所吩咐的话，现在是神所说的，将来神要将他所说的这个话按部就班，按照这个次序，一个字不改变的刻在石板上。这就如同常常跟你们讲圣经通读的时候，跟你们说为什么圣经要通读，为什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为什么不仅你要相信神的话语是圣灵的默示，还要相信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话语的这样一个次项，也是上帝的旨意，这就是叫做圣经神学。所以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你们明白吗？你们在读上帝的诫命的时候，一定要去理解它中间的关联性。好，在讲完20章的序言，昨天的主日我们分享了十诫的第一诫，这是第一诫，第一，为什么它要放在第一位？这就如同以后我们会讲到后六诫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当孝敬父母放在第一位？它这个次序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诫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耶和华吩咐他的百姓，你如今已经被我怜悯拯救，脱离埃及为奴之家，你如今已经活在我的面前，成为我的百姓，属我的子民。因为神如鹰展翅上腾，将我们背在翅膀上，带出来归给他，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不可以再有别的神，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是一种绝对的排斥。我在昨天主日应该讲过的，在这里神没有去论证，对他的百姓说：“你们看看，普天下还有谁是真神吗？唯有我是真神。”他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论证，他的角度是因为我神与你们的关系的建立，以至于你们活在我的面前就不可以有别的神。你听懂了这个就能明白第二节。现在明白了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关系了没有？我再讲一遍啊，你们听懂里面的逻辑。神没有去论证，当神要得出一个结论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时候，神没有去论证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神就是我，他没有这么去论证，他没有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神是从他与他百姓的这个关系的建立。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样的关系的建立来论证， 你如今活在我的面前，不可有别的神。唯有耶和华是以色列百姓的神。所以第二节讲的什么？第二节讲的什么？第二节就是在讲，所以它是连贯的，明白吗？它是连贯的，你不能把第二节单独拿出来解释的。我再讲一遍，有很多的解经书，它告诉给你听啊，它是这样来分的，都是第一届规定了以色列百姓敬拜的对象，第二届规定了以色列百姓敬拜的方式。一般的改革宗神学的书都是这么来讲的。你将来来讲，就比较多的侧重点是在于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区隔上，但没有明显的看出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关联。所以刚才为什么要让古伯弟兄把这个要连在一起读？你再听我读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这个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本身就是第一诫的理由。为什么除了他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或者说，神没有去证明他是独一的真神，而理由就是什么？就是因为耶和华如今将你们带出来，而耶和华神是祭邪的，就相当于一个丈夫。我昨天跟你讲的，就像一个丈夫娶了一个妻子，而在婚姻的关系当中，两性的关系当中是排他的。所以第二节在讲什么呢？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什么什么什么。神在讲什么？神的意思，耶和华的意思是向他的百姓阐明，除他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然后进一步说，你要做的别的神，如果你要有的别的神，并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第二戒讲的是什么？第二戒讲的是你违背第一戒的结果。所以第一戒和第二戒，它里面之间的联系大过这两戒之间的区隔。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马上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百物，不可跪拜这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什么意思？好，现在你们把关注点 focus 在第四节，第四节就是我刚才念的那一段，不可，你看，我再把这就是再读遍，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好，读到这里结束。神在讲什么？第一，接下来记笔记可以接下来。第一，神在讲什么？神的耶和华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你们这一群我的百姓，你们若要去拜别的神。若除了我以外，再去敬拜别神，一定是为自己的。看到没有？看到这三个字吗？不是不可雕刻偶像，而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把这三个字圈出来。前两天是不是前段时间还是几个星期之前？在通读群里啊，默默截图给我说，还有基督徒搞不清楚什么叫做神本，什么叫做人本。出埃及记20章第4节，刚才的这句话， 就是对人本主义信仰的定义。如果你是为自己去敬拜神，无论这个神你给他取名叫耶和华、叫基督、叫什么什么偶像，啊，叫什么什么佛，他们都是偶像。我再讲一遍，只要你是为了你自己去敬拜他、侍奉他的，无论你给他取什么名字，以色列人也对这个金牛犊说：“你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只要你是为自己去敬拜他的，他们都是偶像，懂吗？什么叫人本主义信仰？明白了没有？凡是你出于自己的需要。出于自己的目的，所从事的一切的宗教活动，无论是什么属灵的，还是什么有什么神迹、异能、奇事，随着你的，无论这些东西是什么，也无论你称呼你所敬拜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神明，这些都是偶像。这是第一。耶和华说：“你们若除了我以外去敬拜别神，一定是为自己的。换句话说，你们若敬拜我，敬拜真神，一定是为谁？一定是为谁？一定是为耶和华，不是为自己。为什么要敬拜他？”因为唯有他是当得敬拜的。这是第一，第二，耶和华说：“你们若除了他之外，还去敬拜别神，这个别神一定是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百物的形象。”什么意思？就是你们若离开耶和华，再去敬拜的别神，一定是被造物的形象。这个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百物，就是创世纪神所创造的，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用来代表所有的被造物。你一定是用被造物的形象，你一定敬拜的本身就是被造物。好，那么请问，被造物这个上天下地底下水中百物，也包含什么？也包含人。也包含人，明白吗？敬拜人就是敬拜偶像。无论你称这个人叫做谁，圣徒、名目，甚至于基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待会会跟大家再做总结。第三点，第四节，我刚才念的这一段，耶和华用了三个，连续用了三个核心动词，圈出来。连续用了三个核心动词圈出来，哪三个词？雕刻、跪拜、侍奉。雕刻、跪拜、侍奉。把这三个词圈出来，把这三个动词圈出来。这是在说什么？耶和华神在说什么？你们若除他以外， 要有别神。这个偶像不仅是你为自己雕刻的，你把它刻出来，就会去敬拜它。你敬拜它，就会侍奉它，侍奉它就被它捆绑为奴。这三个词是逐渐递进的。怎么递进？雕刻啊，你看，比如说你雕个东西，主权在你，你想要怎么雕就怎么雕，雕成方，雕成方，雕成圆，雕成圆，雕的大点，雕的大点，雕的小点，雕的小点。然后到跪拜，就已经变成你变成卑微的了。然后再到侍奉，你就是奴，他就是主。第三点的核心，就耶和华神告诉给以色列百姓，你们若这样去做，这个偶像就逐渐的吞噬，这个金牛犊就只逐渐的占据你的心。昨天主日跟你们讲，这个金牛犊从来都没有被粉碎过，从来都没有被粉碎过。这是第三点。讲完这段之后，中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我刚才讲了，这句话是涵盖一二界的，是第一界的原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好，下面关键的话来了，叫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很明显的两个对比，两种不同结果。这是很明显的，他希望让你的关注点放在对应上，放在区别这两个的区别上。谁是恨我的？怎么样的叫做恨神？谁是恨我的？这个恨我的，很明显就是上文所说的为自己雕刻偶像的谁？哎，跟上思路，为自己雕刻偶像的谁？打出来，为自己雕刻偶像的谁？这个恨我的主语是谁？对吧？你很明显的就抓得到这个恨我的主语是谁，不是为自己雕刻偶像的外邦人、佛教徒、伊斯兰教徒，而是为自己雕刻偶像的神的百姓。十诫所谓的内容是上帝吩咐他的百姓的，是上帝吩咐那些他怜悯拯救带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他的百姓的，然后你再来看这句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为什么直接以前我不断的跟你们说，你们称自己是基督徒，称呼他是主啊主啊的，若你的信仰是错误的，你比不信主的人可怜千倍百倍。比外邦人要可怜千倍百倍。因为神讲得很清楚，这句话是非，这句话的它的层次非常清楚，叫做恨我的。首先这是定义，我必追讨，追讨的这个字。追讨这个词的原文在创世纪当中，如果用在好的地方，就叫眷顾，知道吗？神眷顾他的百姓，用在这个地方就叫追讨，用在好的地方就叫不离弃、不离开，用在不好的地方就叫追讨，你永远摆脱不了。而且追讨他的罪，不仅追讨你的罪，而且还要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就是为什么等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福音书当中，他们会认为这个天生瞎眼的人呢，为什么他现在天生瞎眼呢？是不是他的父亲犯了罪？是不是他爷爷犯了罪？来，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有这个认为？来源就在这里， 因为旧约讲得非常清楚，神对他的百姓，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凡是其中还有人除他以外再去敬拜别神的，是要恨、追讨，并且要自缚其子，直到三四代。这些经文，你们认为都是旧约的吗？你们要记住一个新约跟旧约的关联的原则，叫做新约，记住四个八个字，叫做更大更深的恩典。啊，更深的恩典，更大的责任，记下来。新约跟旧约的区别就在这里，叫做更深的恩典，更大的责任。现在这群百姓只是被逾越节的羔羊买去，只是被神带领脱离了埃及这个国度，脱离了法老的为奴之家，只是受了红海的洗。新约的百姓是被神的儿子的宝血买赎，带领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脱离罪本身，脱离死亡的辖制，受圣灵的洗，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与基督合一。所以昨天主日跟你们说，第一诫神说的是，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到了新约就变成在他里面你不可有别的主。那么第二诫你知道是什么吗？你是不是还在那里认为？我再次强调，你是不是我有的时候呢，我恨不得要钻到你们的头脑当中，把你们头脑当中那种最危险的念头把它拿出来，踩在脚底下。你不要头脑当中再有那种概念，以为你现在。在某一天、某一年、某年、某月、某日，做了一个所谓的觉知祷告，领了一张福音单张，去了一次教会，受了一次水洗，就把自己当成是个基督徒，还在那里跟别人传福音说，说你什么都不用做，你跟我一起，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做个觉知祷告，也信他就行了。你根本不明白耶稣基督要赐给你什么样的恩典。很多人说：“哎呀，听了汪老师讲的道，我都不知道怎么信了。”你不是不知道怎么信，而是你根本不明白基督要赐给你什么样的恩典。因为你不明白这个更深的恩典，所以你就不明白更大的责任。所以你的生活就仍然是这样。爱我的，守我诫命的，这个世界上，从旧约这句话开始，你都不用看前面，前面的内容通通不用看。前面耶和华哪怕什么话都没有讲过，他对亚当没有说过，他对亚伯拉罕讲的话，他对以撒讲的话，他对雅各讲的话，什么都不要去听，你就从这句话开始，爱我，守我诫命的。你能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今天爱神啊，神啊，我爱你，爱你就只要我在你面前哭，只要我一唱歌就感动的啊，要浑身发抖，这叫做爱吗？你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吗？啊？什么叫做爱神？从这一点开始，你就不用看前面所有经文，就从这一节开始，然后你到生命记里面搜索整个生命记，等到摩西，最后。要向以色列百姓重申上帝命令的时候，也把整个《生命记》爱神这个短语把它抽出来，前后文上下文去看，有哪一个地方把爱一个以色列神的百姓爱神跟遵守神的诫命、侍奉神、敬拜神脱离的？ 哪来那种现代流行的那种基督徒那种情感至上的、情感澎湃的爱啊？哪来这种爱？爱永远都是一种行动。我再讲一遍，爱永远都是一种行动，是一种 action。所有的现代的泛爱主义、唯爱主义，这些都把爱界定为仅仅是一种情感。爱永远是一种实际的行动。对神的爱就意味着遵守，对神的爱就意味着敬拜，就意味着顺服侍奉。对人的爱就意味着为了他的益处付代价，这永远是一种行动。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之道歉。这两句话里面都有一个词叫做必、必须、必然、一定。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这个他们是指什么？为什么到这里变成复数？这个他们只是指爱神的人、守他诫命的人及其他的后裔。不是三四代，而是直到千代。但是你不能得出一个结论，就像很多很多的姐姐到了这里就按照字面得出结论，因为这个千呢比三四要来的大，所以上帝呢的爱呢，对他爱他的守他诫命的人的这个慈爱呢仍然是更多的。这里不是个比较，他不是在这里比较的，知道吗？这里永远是在强调这种结果是涉及到你和你的后裔，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圣经没有任何一句经文告诉给你听，若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你的孩子就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没有任何一句经文是这样。圣经的经文很简单，上帝的应许很简单，若你爱他，守他诫命，他会赐福你的后裔。他会向你的后裔施慈爱。第一诫讲了，除他以外，神说你在我的面前，你不可以再有别的神。到了第二诫，神进一步的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若你要有别的神，他必定是我刚才讲的几点，我就讲了四个方面。第一，这些偶像是你为自己来雕刻的，是以你为中心的，你的目的是为了你自己得益处的，这是第一，人本主义的信仰必定是偶像的崇拜。第二，你会雕刻它。雕刻就意味着制造，是由你造出来的。你会雕刻它，但你一样会跪拜它，去侍奉它。你会被这个偶像吞噬。你以为你掌控了它，为你自己的好处，但实际到最后的结果是它掌控了你，它把你吸引住了，它把你吃掉了。这就是我昨天讲的，为什么金牛犊出来之后，神要以色列百姓把它磨成粉喝下去？就你不把它磨成粉喝下去，下来就你实际上就被金牛犊吃掉。这是第三第二，这个偶像必定是上天下地，是被造物的。刚才我漏了讲第二了。第三是你会被他所吞噬。第四，这个结果 要么就是恨他，要么就是恨神的人。恨神的人到底是谁？或者反过来，我问你们，上帝最恨的人是谁？神最恨的人是谁？神最恨的人，他远对那些口中称呼他是主啊主啊，名义上称呼，称为是他百姓的人，离弃他，更加的恨。为什么？这就是后面在旧约那些先知是不断的反复强调的，叫做犯淫乱。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对，他不会，都会对自己的妻子甘愿做妓女产生极大的愤怒和愤恨。这个跟另外一个人跟我没有关系的人，同样做同样的事情，这个情感是完全不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啊？你们一定要理解这个概念。12章，从19章，这群以色列百姓被带出埃及之后，当他们站在西奈山下，这一群已经是上帝的百姓，是上帝娶过来的妻子。啊，先知不断的讲，用这个来比喻。所以耶和华他是忌邪的。今天你若承认自己是罪人，向基督悔改认罪，祈求他的赦免。当你愿意，觉得自己的无助无能，在最终的无法的自拔，然后说主啊，你救我。下一句就是什么？基督就会说跟从。你打开来去看神，基督是怎么呼召彼得，怎么呼召马太？为什么在现代的基督教信仰，这两件事情是中间用高墙隔起来？为什么传的福音都是什么？信他得平安，信他得永生。为什么是这种福音呢？而且你还把这些东西当成是福音？我再讲一遍，为什么我的负担是要向基督徒去传讲福音，知道吗？因为若你是为自己雕刻偶像的，你是被上帝极其恨恶，而且他要自负及子，追讨你的罪，直到三四个。你们去查查追讨，我刚才讲的只是给你们举个例子。我说你们课后去查查追讨这个词，它用在好的方面的这种强烈的语气，在创世纪当中啊，前面的内容，神是怎么样眷顾他的百姓，对他的百姓的不离不弃的带领，神也会怎么样追讨他的仇敌，直到天涯海角。我是不是昨天主日讲过？所以提莫凯勒讲过一句话，他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基督教信仰是极其危险，就在这里，极其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他要你做出的委身承诺，一个偶像用被造物的形象所做的偶像，你雕刻他也会被他欺负，不要说这是真神。所以你若拜他，你若想要倚靠他、信靠他，必定需要交托给他，跟从他到底。这是圣经从来不会改变的原则，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的。不要把它区分为什么，这是律法时代，我们现在活在恩典时代，这都是鬼话，根本信都不用信。这种把整本圣经、上帝的旨意割裂开来， 好像不同的处境去处理的，这种对圣经的解释，就是我明天要讲的第三节，叫做谎称耶和华的。前面的四戒，一二三四，这个四戒，我在跟你们灵修的时候的侧重点，都会向你们强调这个四戒的关联，它是成为一体的。我刚才讲了，这是旧约。耶和华对他的百姓都是这么高的要求，你现在是新约，在基督里面，你得的福分、得的恩典，远超过旧约百姓。你的责任更大，而且你所处的环境就如同战争啊，我们常常讲征战，旧约以色列百姓所处的那种征战的环境，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能比。那种战争的残酷的程度是完全不能比的，就如同有一场战争是冷兵器时代啊，大刀长矛；有一场战争是坦克飞机。你再怎么狠，大刀长矛砍100个人的头，到最后刀刃都卷了。但是在坦克导弹面前，100个人的生命灰飞烟灭。为什么现在的征战的环境更加的残酷无比呢？因为很简单，天国近了，现在是末世。耶稣基督来拉开了末世的帷幕，天国近了。所以这两个国度，属这两个国度的百姓。这两个国度的王，最后的决战就是开始的。从耶稣基督来，最后的决战就是开始。所以这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更深的恩典、更大的责任、更残酷的征战的过程当中，我请问你们：你们若是基督徒，还在那里躺平，与世俗为伍？以吃喝以杜甫为主，整天想着、思着、想着，都还是地上的事情，而且你还说自己是神的百姓，这样的基督徒，等待他的是什么？我问你。等待他的是什么呢？等待他的是天堂的美好吗？那如果是这样，上帝就是不公不义的神，知道吗？所以我为什么常常跟你们说，我以前在跟你们讲很多话的时候，你们是不明白汪老师为什么要说的那么决绝，好像汪老师都是很绝对的，就是因为圣经是很绝对的。我看不出来上帝对他的百姓的要求有另外一个版本，我是看不出来的。如果你看出来，请你告诉给我听。我看不出来有另外一个版本。我看不出来旧约的耶和华跟新约他的儿子对他的百姓的要求有什么区别，我是看不出来的。我只看到刚才跟你们讲的更深的恩典、更大的责任、更残酷的这样。所以不要再在上帝百姓的队伍当中混了，知道吗？不要再在耶和华的军队里面装腔作势，滥竽充数。当门徒们问耶稣说：“麦子和稗子要不要现在分呢？”耶稣基督说：“不用现在分，让他们长。”因为等到最后一把火来了，就把它分开。没有人可以 承受上帝公义的愤怒。你的每一天，知道吗？我们的每一天，待会我们祷告，主啊，你保守我这一天。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你以为我在说什么？你以为我在说的是主啊，保守你们在座每一个人，你们这一天没有头痛脑热，出入平安，孩子乖巧。我在祷告，是这个意思吗？我是主，说我的意思是说主，你保守我这一天，在这一天当中，让我的心苏醒过来，跟从你，因为每一天是新的一天。你说我之前做的不好，神说没关系。他说：“你这一天跟从我，现在跟从我，知道吗？不用去后悔，我以前做的不好，我就做下，没有关系的。神说你现在听到我的话，跟从我，你是我的百姓，是我所买赎回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你都可以有新的开始，跟从他。好，这是今天的那个。”灵修啊，第二戒，我是着重跟你们分享第一戒跟第二戒之间的关联啊。我再次说，十戒一定要找到它中间的关联，它若没有关联，上帝不会这么来安排的。若每一戒都是个独立的内容，那我把它打乱，重新排序好，这是不可以的。第一戒必须要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戒必须是不能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它是有关联的。神再次明确对以色列人说：“你若雕刻偶像，必定是这个四个方面你是脱不了的。后面的事实完全证明以色列百姓所做的。”